欢迎来云车畅聊，我是这周好羡慕我家老婆大人去小琉球旅行的阿喵啊。现在时间是2月15日周二的晚上8点31分哦。感谢你点进来听我的节目，让我们开始吧。关于羡慕我家老婆大人的那个旅游的事情，我放到后面讲哦。我们这集前面先来讲共鸣点。共鸣点是一个讲起来好像很直观清晰，但其实很不好抓，然后也没有那么好练的一个东西啊。一开始学唱歌啊，或者有去上过发音课的朋友们啊，可能会听到人家在讲说什么胸腔共鸣啊，然后鼻腔共鸣啊，什么把声音放到身体哪一个部位共鸣啊，这样的讲法。这个讲法呢，都是在讲共鸣点哦。那我们就直接切题啦，共鸣点是什么呢？我们先从乐器来举例哦，大家应该都看过吉他和钢琴，也有看过他们发声原本最最基本的那个单位，就是琴弦嘛，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去拨弦，去敲击那个弦的话，大家也有听过，那个声音应该是很小的，就像你拿一条绳子，然后你弹它，那个声音是很小的哦，听起来也很单薄。但是经过吉他，你看吉他有一个木头筒身嘛，跟钢琴就更不用讲，好大一台钢琴。它经过呢这些琴身的部位呢，来跟这个琴弦共鸣，利用它体积比原本那条弦大得多的木头部分来放大声音，同时也经过这些部位的润色啊，可以使它的声音听起来更饱满，然后更丰富。所以共鸣点是什么？共鸣点其实就是你把你原本的发声的东西呢，放到一个比较大的腔体里面去做共鸣，让这个腔体跟你原本的声音产生一个共振，然后发出更饱满、更大、更丰富的一个声音哦。那人体上面有很多共鸣点嘛，我们把刚刚那个琴弦啊、木头啊什么东西类推到人体上，就是我们要找到气流会经过的空腔哦。把你发出的声音塞入这些空腔中回荡。那我讲的这个气流，实际上其实应该要讲气啊，因为如果你讲到鼻腔都还可以这样子的理解，鼻腔还有前额腔都还可以这样理解，我们等一下会细讲有哪些腔哦。可是如果你讲头腔的话，你不太可能把你的空气往头上面灌嘛，不太可能吧？你怎么有办法从什么你的空气从你的脑袋喷出来嘛？不会吧？我们不是鲸鱼啊。所以呢，这个气呢，前期讲的的确是比较像是物理上面、医学上面我们讲的气流。可是到后面呢，头腔的时候呢，实际上会需要一点想象力哦，它跟我们之前讲中医的气的这个部分比较接近一点哦。然后呢，经过这样子的过程，让声音变得更饱满、变得更丰富，也变得更大声哦。理论上来说啊，你能让你的目标空腔、你想要共振的空腔越大，使用的区域越完整，声音在里面回荡的路径越顺畅，出来的声音呢就会越圆润越好听。那不如我们就来示范一下什么是有共鸣和无共鸣啊。那我等一下的示范呢，会用 Amazing Grace 这一首带有宗教色彩 的一首曲子啊，不是因为我是这个教徒啦， 我其实不是教徒啦，但我很喜欢这首歌，因为乐句简单，然后但却很好听之外呢，它本身能做的变化非常的多，我还蛮喜欢这首歌，所以以后我在示范一些东西的时候，搞不好会很常拿这首歌出来哦。那我会示范用 Amazing Grace 第一段哦，就是最常见的这一段来示范。那我先示范没有共鸣的哦。Amazing Grace, how sweet.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这个是共鸣比较少一点点的，然后我已经习惯了，所以我多多少少都会带一点点共鸣。那我现在示范共鸣很明显的哦，我会用口腔加鼻腔的共鸣，大家感受一下。Amazing grace. praise, how sweet that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And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那这样子有没有听得出两个的差异？像我刚后面示范的那个，有一些在长音的地方，比如像那个 Now I see， 那个后面那一个，那个就是我刻意让气在我的鼻腔和口腔里面震荡，所以你听起来就会有一种就是，欸，它声音好像变得更饱满，变得更亮一点。那这就是共鸣点的用处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先讲共鸣点有哪些位置哦？等一下我讲的这些所谓的腔体位置啊，是思想上的腔体哦，不是真正医学上的腔体。虽然它有蛮多部分会重叠的，可是你不能把它完完全全视为百分之百的对照哦，它不是哦，它会跟医学上面的腔体很接近，可是会有一些些的不同，位置会稍微的偏掉，甚至有一些我们未来在讲鼻腔。还有前额腔的话，甚至会超过，会超过，会在你的鼻子的前面，它根本就不在你的人体上哦。这个是有点悬的部分，可是这个就是我们之后讲导气再讲哦。我们先讲最基本的共鸣点，共鸣点的位置呢，最低是胸腔哦，带到一点点的上腹腔，其实也就是所谓肺部所在的位置啊，就横膈膜以上哦。然后经过你的喉腔、口腔，然后鼻腔、前额腔，然后到你的头腔，这个是比较前面一点点的头腔，到最高的在头顶偏后一点点百会穴那个附近。所以你的头腔其实可以把它分成前面跟后面啊。那我自己会把最后面这个，我自己会称为它是上头腔，因为它是所有音高里面最对应最高，然后也是你的身体最高的一个腔哦。那每个部位呢，当然都可以再做细分哦。比如像我刚刚讲口腔，口腔其实就有分前口腔、中口腔跟后口腔，然后后口腔还有分就是上颚音多一点的、下颚音多一点的，不是下颚哦。下巴音多一点的，然后甚至混一点点喉腔这一种的，每一个腔体其实都可以再细分哦。但这个呢，就等大家到达那个程度的时候呢，再去做细部微调就好了。我们一开始哦，光是能先理解这些，然后听到哦，你要能听到分辨这些不同的腔体，并且在自己身上抓到上述讲的这些腔位，你能。有这样前面的一段其实就已经很棒了，你光是能一理解，二是听到，三是抓到，在自己身上抓到，你光是能做到就已经很厉害了。所以这个东西呢，真的是我今天讲好像很快，可是真的大家慢慢体会。那共鸣点的对应呢，就是我刚刚讲了好几个腔体嘛，从底部的胸腔啊，到上面的上头腔啊，腔体的使用啊，基本上其实跟音高是对应的哦。一般来说啊，唱的越低啊，就要用越低的腔位去共鸣，反之啊，你唱的越高音的时候，就要用越高的腔位去共鸣。那大部分的人呢，比较擅长的是口腔、鼻腔这个部分，或有一些男生可能会带到一点点喉腔哦，但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区域，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我们平常讲话常使用的地方嘛，你对它熟悉是正常的。我们一开始练习的时候啊，你就要先去找你最熟悉的那个地方开始。那未来呢，你要自己选择在什么音高用哪一个腔体呢？经过训练之后，的确厉害的人可以同一个音使用三到四个临近腔位哦。比如说一般人啊，假音可能都要用鼻腔以上了，可是如果你厉害的话呢，你假音你甚至可以在喉腔、上喉腔的部分去做共鸣啊，但认真说真的不太容易啦。当然你如果说有办法练到这个程度的话呢，你在歌曲的诠释上面就会有更高的可控性 和变化性哦。所以大家之后在练习的时候呢，要以这个方向，就是你先抓到你最熟悉的那个位置去做共鸣之后呢，慢慢的要往两侧扩展。比如说你某一个音原本是口腔音，那你就要去练习让它变成可以到鼻腔，可以到喉腔。那如果你原本有个音呢是喉腔音的话，你就要把它往上到口腔或往下到胸腔哦。尤其我们未来在讲怎么练音高或音低，你要怎么把你的音域拓宽这件事情，都跟这个共鸣点很有关哦。所以这个东西呢，大家一定要认真练哦。单讲共鸣点的对应，大家一定是听得母撒撒，根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啦。所以我来一样 Amazing Grace 来示范一下不同共鸣位置，你们听到的感受我从低到高哦。那先说一下我自己本身擅长的呢，其实是前额腔以下，头腔以上我办得到，但是我头腔以上必须说没有到非常漂亮啦，但是我还是可以示范给你们听听看。那我先从胸腔音开始哦。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像这个就是胸腔哦。那如果往上一点到喉腔
，The Savior is like me.
这个就是比较偏喉腔。那再来到口腔。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
这就后面有一点点口腔混喉腔哦，然后偏高一点。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这个就是口腔混到一点点鼻腔哦，然后重复，然后继续往上啊。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这个呢，就是鼻腔，然后还有带一点点鼻腔内部，就是鼻窦的部分哦。
That saved the ray like me.
这个是鼻腔更高一些些，已经快到前额腔了。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
像这个呢，就是我拉高音一点点，你们可以听到前额腔多一些啊。好，我前额腔再推强一点。
Was my but now I see.
好，那接下来呢，我会试着往更高音，然后前额腔混前头腔啊。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the wretch like me.
这个就是很前面的头腔了。好，我后面偏高音，我试试看能不能示范一次上头腔。
I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can see.
刚刚唱到最高音那个 and found 的那个最高音啊，我有拉住的那一个呢，就是上头腔的部分哦。那你可以听得出来，就是它会比你一般如果只是单纯的唱高音，它会比较亮。然后算可能听起来会比较刺一点啦，可是你可以听得出来，就它比一般的高音呢更容易抓住人家的耳朵，然后也更容易穿透到别人的耳膜里啊，所以这就是共鸣点的重要哦。那像我刚刚已经示范一轮了，从胸腔到上头腔的这样子的一个部位示范，那大家会需要去做的事情呢，就是依照我刚刚的讲解还有示范呢， 去抓出来每一个腔位它声音听起来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呢去对比你平常听的那些歌手们，如果这些歌手们有使用到共鸣部位的话呢，你要能听得出来他是用哪一个共鸣点，哪一个腔位再去诠释他要唱的歌。好，那如何抓到，如何去训练你的共鸣点呢？首先当然就像我刚讲的，你要能听出那些共鸣位置嘛，然后你要去抓，你要去找自己常用的共鸣位置哦。不论多寡，大家其实都一定会有自己习惯的共鸣位置，因为讲话的时候也会有共鸣，只是它没有像你在唱歌的时候送进去的气那么多，那么的明显。大部分的人呢，会集中在喉腔、口腔、鼻腔这三个部分，因为这个是我们讲话最常用的。尤其啊，如果大家都有鼻塞的时候啊，鼻腔音是会变得很明显，这个其实就已经有一点点鼻腔共鸣的味道了，因为你的气在鼻腔的时候呢塞住了，它出不来嘛，所以它就会在鼻腔里面共鸣震动，然后你的鼻子就会嗯嗯痒痒的这样子，对不对？这个声音呢，虽然它出来的是闷的、卡住的、不好听的，可是如果你能让它呢在里面，让气体在这个鼻腔里面好好的震动，让气是顺的，让你的腔体尽可能是开阔的，气流在里面是顺畅环绕的呢，你呢就会成功的抓到这个鼻腔音哦。所以很多人是先从抓鼻腔音开始训练。那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现代人大部分喜欢听的声音也是前口腔音到鼻腔音这一段的声音哦，大家喜欢听这里的声音。像我现在讲话，我也有刻意的去用在这个地方。那我有的时候如果没有去特别注意的话，我平常自己讲话可能比较偏口腔到喉腔音，所以听起来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怎么讲，互动性嘛。所以如果我拉回来，我在口腔和鼻腔多一点的话呢，你就会比较容易听得到啊。那这是大家喜欢的声音，所以大家可以从这边开始练。那怎么样抓到这几个位置呢？首先呢，像鼻腔的话呢，你就是可以发出你试着用这个声音，然后去找到你鼻子会痒痒的那个感觉，然后去找到一个你鼻子痒痒的那个地方，可能就是你的鼻腔震动的位置哦。那你就是把这个感觉记起来，然后在后面发声的时候呢，试着去让这边跟你的声音共鸣。口腔呢，口腔的话是有点一开始是先去抓你嘴唇到牙齿，就是前面门牙的部分震动的这一块区域，这个是前口腔的震动啊，所以你就是鱼也可以哦，就是这几个音，然后去抓，让你的觉得牙齿会有一点点好像打颤，痒痒的，痒痒的就表示你有在震动。那喉腔呢？喉腔就要小心一点。喉腔它的抓的方式呢，比较像是一个故意去把你的喉咙卡住，做一个有一点点气泡音，但它的气泡音不是底下的气泡音，是比较偏喉咙上半段的、哦。你就是这样子，然后去震动到你的喉咙声带那一段哦。那这个呢，就是喉腔抓的方法。其他部分呢，等你这三个都抓到之后呢，你应该就可以比较有机会的去利用各种单一音，像我们刚刚没有在唱任何的词嘛，歌词什么，我们都是一个之类的，用母音的方式去找啊。这个呢，都是你之后可以再用这样的方式去类推到去抓胸腔啊，去抓前额腔啊，去抓头腔、上头腔这些不同部位啊。那一开始呢，我们就是先从喉腔、口腔、鼻腔这三个地方开始练起，比较容易抓到，你也比较容易会有那个痒痒的共鸣的感觉，比较能清楚自己有没有真的摸到这个部分哦。后面的训练呢，我们最主要要做的两个事情，我们要训练的事情呢，第一个叫做气的走向，和第二个叫控制腔体的形状。控制气的部分，我们之前讲呼吸的时候有提到，但之后我们再来讲细节，前面只有讲一点点，后面再来讲细节。讲导气的主题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东西再抓出来好好的讲一下，其实也不远了啦。那我们今天呢，主要先放在控制腔体哦。 我们要训练自己的细部肌肉，让你的目标腔体能尽量维持在一个够大的使用空间哦。像如果你是胸腔的部分呢，就是要你撑住你的胸部不要坍塌，让你的胸部是维持一个大空间的。喉部的部分呢，就是你要尽量让自己的喉管畅通放松。困难的地方是啊，当你还没有那么熟悉的时候呢，你很容易因为你边在讲话或边在念歌词的时候呢，让你的喉咙越来越紧哦，这个是比较困难的地方。那上面讲的胸腔还有喉腔啊，都是对女性而言稍微偏难的。那男性呢，因为本来声音就比较偏低嘛，大部分男性啊，所以通常会对喉腔和胸腔比较容易抓。可是呢，如果你抓不到的话呢，我也是建议不要硬练，因为这两个地方你如果一开始硬练的话，很容易伤你的声带啊。那再来我们往上嘛，喉腔再上去，口腔。口腔的部分呢，是大部分的人最容易抓到的，口腔还有鼻腔啊。口腔的部分呢，可以先去练习松开你的下颚，争取更大的口腔空间。我记得我之前在很前面的集数有讲到，你们可以去按摩耳朵下来有一块肌肉啊，可以把你那块肌肉按摩开来，让你的有点像是落耳海，就是落下巴的那个感觉哦，让你的口腔空间变大。如果你对这块肌肉熟悉的话，理论上你闭着嘴巴都可以把这块骨头往下拉开哦。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很需要去练习的。然后我们要让我们的口腔空间变大嘛，所以我们要去撑开我们的上颚，让你的上颚顶维持一个饱满的圆拱状，不要坍塌哦。然后你下巴接到喉咙那一块肌肉呢，也尽量的往外拉开，撑开你的整个口腔的空间哦。接下来鼻腔的部分呢，除了要维持通畅的气流，也要意识到你共振的位置啊，除了偏前面之外，也要摸到更偏里面的一点中鼻道、上鼻道，也就是我们刚刚讲鼻窦的部分哦。就是这个东西呢，一开始你在练习的时候，你要共振的位置，除了你一开始鼻子前端鼻头痒痒之外，你要试着把这个共振的位置往里面去共振到你的鼻窦哦。再来往上呢，前额腔的部分呢，其实也是医学上的前头洞哦，就是额窦的地方哦。这个额窦的地方呢，就是你的眉心两块啦，就是大概是你眉毛的附近啊，左边右边各一个哦。那从前额腔开始啊，其实就已经是一般人比较难体会的地方了，有没有？你额头在震动，这是什么感觉？一开始应该很困难哦，所以这个是需要你在鼻腔先练习，然后利用未来你用鼻腔慢慢带动你的前额腔震动去抓这个感觉哦。也是建议现在先听这个东西，之后要掌握，再慢慢的去往上练哦。那再更往上的头腔和上头腔啊，就更悬了，因为它没有肌肉可以控制嘛，它甚至没有通道可以让你物理上面的气流上去哦。就像我们刚刚讲，你不是金鱼嘛，喷不上去的啦。所以呢，你只能透过我们讲说气的控制哦，比较偏中医的那种感觉，气的控制来让你的使用区域变大。你一开始可能只能共振到 5% 的头腔，然后变成 10%、20%、30%， 慢慢练上去。部位呢，从前头腔慢慢慢慢练到可以偏后，偏到我们刚刚讲说那个百会穴的那个位置啊。所以头腔和上头腔啊，真的是比较后面再去练。那有一些讲话音高本来就比较高的人啊，这不论男生女生哦。尤其是我记得 YouTuber 印象很深刻 ，YouTuber 关韶文哦，他的声音其实就很偏头腔啊。他平常那种就是笑声什么的，然后他讲话音高很高啊，对不对？你们可以去听听看他的声音，他本来讲话的声音就已经很偏头腔了，所以他搞不好是从头腔开始练，可能是他最容易抓到的，也说不定啦。但是我还是会回来哦，我再三的提醒哦，大家建议都先从口腔、鼻腔这附近开始练哦。一开始就会头腔或一开始就会胸腔的人啊，是不是就真的比较适合唱歌呢？这个是不一定的哦。出卖一下我老婆，因为像我老婆大人呢，她以前是在合唱团里面唱女高音啊，就是 soprano。是算几乎是最高音的吧，那所以他其实从小呢练习的就是头腔，但相对的呢他在口腔以下就比较困难，所以他在唱非合唱的曲子，他在唱一般的流行歌曲的时候呢， 反而会比较给人一种比较虚浮比较飘的感觉哦。那这就是他的弱势。那我之前要教他唱歌的时候，在这部分我就调整了蛮多了，也是经过了蛮长一段时间训练，他才比较抓得到哦，往下到口腔到甚至带一点点喉腔哦。所以大家不用太去羡慕那些一开始就从头腔或一开始就从胸腔开始两个极端开始往中间练的人哦，他不一定比你有优势哦，所以大家就是好好的走在自己的步调上面就好了，稳定的先把自己熟悉的习惯的腔体部位呢先掌握了之后，再去往其他地方训练，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哦。再来呢，我先讲一个比较玄的东西，可是大家可以听听看，共鸣点其实有更高阶的运用哦。共鸣点呢，它在本质上面是让声音跟一个腔室共鸣嘛。腔室，那可能就有人想到房间也算一个腔室啊，表演场地也算一个腔室啊，这有办法做得到吗？实际上是可以的哦。不如说，如果以古时候我们讲声乐家的话呢，声乐家古时候是没有麦克风的，他要在一大堆的乐器中让自己的声音突出来，他所需要的呢就是让自己的整个身体跟他的整个声音呢都跟外在的不管是室内空间也好，或者是一个表演场地也好，他就是要跟这整个他所在的空间去做共鸣哦。做到这件事情了，才有办法让他的声音更饱满更圆润，并且可以充满整个空间，并且具有更高的渲染力和震折力哦。所以这个东西呢是很高阶很高阶的运用哦。这个甚至没有办法在像这样子我们透过 podcast 或者是透过 CD 啊，或者是这些东西，你一定要跟他处在同一个场域里面，你才听得出来这个高阶运用啊，你也才能感受得到这是多么厉害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共鸣点的高阶运用有点悬，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呢遇到一个会使用的人的话呢，一定要抓好这个机会，请他示范给你听，好好的感受一下啊，这东西很悬很厉害很有趣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唱的部分就讲到这边，聊的部分呢我就要来讲就是为什么会很羡慕我家大人啊。上一周呢，大家如果是住在比较偏北部的应该都知道，就是哦天气很冷啊，然后整个天空都灰灰的啊，甚至有一点飘雨啊，然后就觉得说哦刚过完一个年假，然后又遇到这样的天气，你真的是连出门都不想出门，更不要讲说什么工作的心情什么之类的。但是呢，因为我家大人呢排定了这一周时间好好的去南部去小琉球旅行哦，我原本要一起的，可是因为我的工作实在是忙，就是纸箱地狱，我这个礼拜一直在做纸箱，所以我在如火如荼水深火热的纸箱设计还有产品样机的问题点地狱中呢，就收到我家大人传来的小琉球特辑，什么超美味的海鲜料理日本料理，什么风光明媚的高饱和风景，那个阳光打下来那看起来根本就是夏日海岛那种风景，一望无际的海洋，还有他有去浮潜，你看我们台北冷得要死在那边烤暖炉，他在小琉球可以下去浮潜，然后去看超级近的海龟耶，好大只的海龟，那种120公分150公分的海龟跟你只有两三公尺甚至只有一公尺的距离，你知道光是看照片去想象一只大大只的海龟在你的眼前很近很近的在那边悠游，你就觉得整个身体都放松，整个心灵都放松了，接近自然总是能让人身心舒畅嘛。然后对比我们在台北，然后窝在那个小小的办公室，然后看不到外面，就算你看得到外面也是一个阴阴暗暗的阴雨绵绵的，然后饱和度好低好低，整片看起来灰灰的风景，你就觉得不过呢拉回来讲啊，海龟很近啊，但是要提醒哦，有很多这种比较偏保育类的动物啊，不小心摸到啊，你就算不是主动啊，你是不小心摸到也是要罚6-30万元的罚锾哦，大家要小心哦，如果真的出去玩的话要小心这些地方。那既然讲到就是小琉球重磅的地方了，就想到说就是疫情期间其实很多人会抱怨说啊不能去国外玩啊或什么之类的。 但其实就我们的经验啊，有很多啊每年都跑出去国外玩的人啊，他其实不知道台湾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哦。那当然也因为疫情的关系，有越来越多的地方被大家知道了。可是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呢，我来介绍一些让你听听看哦，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像一样是浮潜圣地的兰屿哦，我们刚刚讲小琉球，你可以看到海龟嘛，可是相对的呢，它其他的鱼类啊，或者是它的那要怎么讲？海里的地景嘛，就它的珊瑚礁岩啊什么呢，比较没有那么的漂亮。可是兰屿真的是一个，看那个珊瑚礁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彩，鱼种非常非常多，而且会有带一些热带鱼，然后你可以看得到海葵，你可以看得到很大片的珊瑚礁岩之类的，然后颜色非常非常的丰富哦。十几年前呢，我们大学毕业旅行的时候，我跟同学们第一次踏上这个岛之后，我就一直非常喜欢这个地方，然后我就一直在怂恿我家大人看找什么时间去。然后我们在19年的时候呢，我们终于又再踏上了这次岛屿，就我是又再踏上一次啦，那我老婆当然就第一次去嘛。哦，那个浮潜点真的是很赞很美哦，底下的我刚刚讲的一些珊瑚啦、鱼啦、海葵啊，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我们就有自己准备我们自己的浮潜用具，我们就没有跟团去到那边，找好就是问好当地人有什么浮潜点。我们在那边泡了一整个，从白天泡到下午，差点不想上岸，然后被阳光晒的，就是已经有点开始脱皮了，还是觉得哦，好想要继续待在那边。真的，如果你喜欢浮潜，你喜欢海洋的话，兰屿非常非常建议过去哦。另外一个我很推的清水的一个地方，就是你亲近海水的地方呢，是清水断崖的日出独木舟哦。虽然一大早4点多就要出门，要出发去你报名的团那边之后呢，你还要就是划着独木舟，要先克服那个独木舟要先下水的那个很困难游出去的那一段，然后还要克服你独木舟要划出去要很需要一些体力嘛。但是当你划出海岸大约100公尺，徜徉在一片海岸中，西边是宏伟的大山，东边是一片汪洋太平洋。这时候天空慢慢的泛起鱼肚白，一颗活泼的红彤彤的朝阳从海的那一端跳出来，用跳的那个感动真的没有太多的体验可以相比拟。我现在都还可以非常非常有印象的去回想起那个旁边是清水断崖那个非常壮丽的断崖景观，然后右边是一望无际的海洋，然后我们在那个独木舟上面这样子，一行人没有多少，10个人不到，静静的在海上漂浮着，坐在独木舟上，或者是穿着救生衣漂浮在海上，然后这样静静的看着那个朝阳，看着日出，哦，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美的回忆啊！所以如果呢你有兴趣的话呢，清水断崖的日出独木舟真的是不容错过啊！再来还有一个最近很红的阿里山绵月线啊，这个是比较走山林的，也是很推的地方。虽然这个我还没去走过，可是我真的好想好想去哦。它是顺着绵月线铁道啊，走在充满芬多精的山林里面，然后在山林里面体验呢整个旅程的与世隔绝。这个旅程呢，通常都要走3天到4天左右啊，看你的步伐快慢嘛。那你就要在那上面呢，就是扎营啊，然后找一些不同的地方啊，去煮你们的早餐、午餐、晚餐啊。啊，虽然就是会有一些不方便，可是这些不方便，我觉得也是它的醍醐味。更不要说呢，有一些规划呢，会把终点放在大名鼎鼎的水漾森林哦。那可以在水畔扎营、扎帐篷睡一晚，隔天早上起来就是一片漂亮的湖泊，还有白。那叫什么白帅帅的树木吗？对，哦，那个美景，我光是看人家拍照，我有朋友去拍照，然后有一些 YouTuber 他们的那个记录，哦，非常非常的向往哎。尽管会有几天的疲累和不方便，但我觉得这一定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的体验哦。之前我好像也有说过，台湾人有3项认证嘛，环岛、登玉山还有游日月潭哦。这3个也是非常非常推荐的哦，就是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有体力的话呢，非常推荐可以好好的规划这3件事情哦。我目前的进度只有过了游日月潭这一科啊，但之后我会很想要把另外2项也都完成。 加上台湾还有非常非常多好玩的秘境哦。其实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就是哇，到底还要多久才能出国？到底我们好多人在讲说想要去美国玩啊，然后或者是想要去纽西兰啊什么之类的。大家其实哎，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台湾自己本身，台湾就玩不完了。真的，大家可以好好的先把台湾的美好好的观赏一次，再去国外比较看看我们跟国外有什么不一样哦。那今天的聊就聊到这边啦，接下来呢是推荐歌曲哦。我今天要来推一条会甜到洗肾的歌曲啊。最近在选婚宴要用的曲子啊，所以我就找了很多很甜的曲子在听啊。之后各位也可能还会再被我推荐各种大家准备洗肾的歌曲哦。今天要推的呢是Mangoru Habyaku 的 Jisana Koi no Uta 啊，因为他们团名真的很难念啊，所以他们昵称叫做 Mangpachi 啊。这一首歌呢是这个团的代表曲，有多代表呢？如果你把这首歌呢抓去维基百科上面寻找哦，你会看到有几十组的艺人有官方授权翻唱的 cover 哦。大名鼎鼎的新垣结衣还有幸田来未都有唱过哦。但我其实要推的呢有两个版本哦。第一个呢是高桥礼仪的版本，动画擅长捉弄人的高木同学啊，他在部分的集数里面呢用了这首当他的片尾曲哦。那这部动画是在讲两个国中生青涩的暧昧啊，女生高木同学是个在校成绩前十，各方各面都非常拿手的女孩子哦，因为暗恋男主角西片同学，所以常常故意去捉弄西片同学啊，喜欢看西片惊慌的样子。那也都能把握好分寸，不让对方生气。必须说，非常非常的甜哦，就这个动画很甜，然后看得心痒痒的。必须说，这简直是所有男生都希望拥有的国高中恋爱啊，很推哦。他这个高桥礼仪的版本呢，唱起来非常非常的温柔，然后会让你觉得有那种就是对于青涩恋爱的期待感哦，很不错啊。我刚忘记讲了，原本这首歌呢是走比较轻摇滚路线的，所以你如果先听了就是高桥礼仪的版本，你回去听那个 Mangpachi 他们的版本，你会觉得怎么差那么多。另外推一个在 YouTube 或是 Nico Nico 上面能找到一个很著名的版本，是 Amazuki 天乐的版本哦，在 YouTube 上面已经超过1亿播放次数了。你看单支哦，他们重新制作的动画 MV 加上重新编曲重新翻唱的这一首cover 呢，非常非常的热血好听哦。而且他们的动画故事虽然有点常见吗，有点俗套，可是搭配上这首歌，你还是能感受到那首非常甜甜的幸福感的氛围哦。我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支 MV， 看看这支动画哦，它是天乐的版本。这两个版本呢，高桥礼仪的版本跟天乐的版本呢，都跟原曲 Mangpachi 他们的版本呢有蛮大的差异的，但我觉得三个版本都非常好听哦，所以呢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一定三个版本都去听听看哦，非常非常推荐哦。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啦，我的 Podcast 呢一样会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On、 KKBox、 Google Podcast、 YouTube 还有之前讲的那个 Mixer Box，会在这些地方上架哦，所以大家可以去这些地方听。然后粉专呢一样是 IG 和 FB， 欢迎大家来找我聊天啊，然后或者是你也可以跟我讲讲，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喜欢去的台湾的秘境，你觉得很棒，你想要推荐给我的，或者是你也知道有很多很甜的甜到洗肾的，大家一起去洗肾中心报道的曲子，你也可以推荐给我。如果我觉得好听的话，搞不好之后呢我就可以把它放到节目上面，或甚至放到我的婚宴要用的曲子上面哦。好哦，那就希望大家都可以过得天天开心，然后共鸣点的东西呢真的比较难抓一点啦，就是大家努力一下吧。嘿，那如果有什么任何问题的话呢，也都可以在上面的地方跟我提出哦，我会尽力的去回答大家。好，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下集再见啦，拜拜。